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8月18日星期一，我们继续首先关注中国的疫情。基孔肯雅热的疫情已经扩散，有6个省已经进入了高风险。广东爆发的基孔肯雅热疫情亦都称为基孔肯雅热，已经扩散到其他的省市，除了北京、湖北、湖南等地之外，目前已经蔓延到香港、澳门和台湾，广西、浙江亦都列入风险。类似的地区截至目前已经有6个省级被列为类防控区。在8月14日，广西南宁市青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通报称，截至8月13日18时，该城区在主动排查外省协查病例之中，在青秀区建政街道和其周边地区陆续发现了8宗基孔肯雅热病例，患者都是轻症。基孔肯雅热疫情的扩散已经将6省列入了类防控区。南宁市卫健委表示，基孔肯雅热的症状和寨卡登革热等蚊媒传播的病症相似，容易误诊。在产期感染的新生儿和65周岁以及上了年纪的老人，以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或者心脏病等基础疾病的患者，属于重症高风险人群。基孔肯雅热至今尚无疫苗或者特效治疗的药物，防蚊灭蚊就是预防该病的核心手段。中共国家疾控局发布在8月12日的公布里面显示，广东、浙江、福建、海南、云南和广西等6个省市被列为基孔肯雅热防控第一类的地区，意味着这些省份都是属于高风险的防控区。在8月初官方公布的基孔肯雅热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000宗，不仅是北京、湖北和湖南这些地区相继出现了确诊的病例，并且亦都已经蔓延到澳门、香港和台湾。外界普遍认为真实的数据恐怕比公布的更高，当局隔离患者费用基本上要患者自付。根据中共官媒此前的消息，截至7月24日，广东佛山顺德区、南海区、禅城区、三水区、高明区累积报告基孔肯雅热病毒确诊病例达到4000多宗。广东佛山市指定53家医院为定点收治机构，预先准备了3600多张防蚊隔离病床，并称后期还会做好抗熔的准备。顺德北坳林头社区一户4口之家就有3人因此接连入院。博胜的女户主反映，她儿子在检测结果呈阴性之后获准回家，女儿和丈夫在8月3日晚仍然是隔离观察。此外，儿子住院3日，花费接近2000元人民币，政府只是提供每人每日50元的补助，其余费用就自行负担。分析指，强制隔离的背后有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在8月14日，旅美时政评论员唐正远对大纪元表示，基孔肯雅热是通过蚊子叮咬，尤其是白纹伊蚊的叮咬而传播，它不具备人传人的属性，因此大规模核酸检测没有任何的意义。这样当局为什么要使用这一种方式呢？第一个是政治上的因素，广东对疫情控制不力，导致疫情不断扩大，当地官员压力 非常之大，就必须要表现出有所作为的一种姿态，由不作为变成乱作为。据唐靖远的分析，第二个亦都是经济上的原因。现在有网民爆料，当地只要怀疑或者发现有疑似的病例，就要强制隔离，还要收费，做好多检测等。而这种隔离和收费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要患者自己出钱，这种隔离和检测就变成了一种变相的敛财手段。接下来我们跟进回较早之前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医生出轨而引爆的学历造假案，当局有所处理，但是网民就说判得太轻。在今年较早之前，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俏飞被妻子举报出轨的事件，意外带出了实习医生董泽莹学历造假的丑闻，引发了公众信任的危机。在8月15日，中共卫健委调查组发布了事件的调查结果，并称与事件相关的五家机构的19名人员被追责和问责，但是问责结果再次引发了众多网民的不满，竟然没有人被逮捕。据卫健委通报称，俏飞擅离手术台，暴露出中日友好医院存在着医疗质素安全的管理、医德医风建设相关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给予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崔某警告，萧飞所在的胸外科主任梁某阳党内警告和记过处分等。关于董泽莹，报告称董泽莹的北京科技大学成绩单是伪造，董泽莹通过他姑姑班某娟，他是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以及该校教务处注册中心主任李某宽的协助，伪造成绩单申请进入北京协和医院4+4试点班。在董泽莹实习期间，协和医院胸外科主诊医生丙某卿私自安排董泽莹在北京市第6医院参加手术，并提供不实宣传素材。协和医院骨科主任纪某国向中日友好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宜平打招呼，为董泽莹调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轮转计划提供了便利。报道称已经给予北京协和医学院分管招生教学张姓副院校长党内严重警告，给予时任教务处副处长凌某军诫免，给予董泽莹的姑姑班某娟留党观察一年，撤职处分，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调离教师职务，给予马某渊党内严重警告，记过处分，暂停研究生招生资格两年，给予董泽莹导师邱某批评教育等。通报在网上引发了众怒，网民纷纷表示，相关人员不是只有警告处理吗？那怎算惩罚？长期关注社会话题的微信公众号麦杰信刊文就指出，董小姐的导师邱某卿和协和医院骨科主任纪某国在圈子里面的分量绝对是妥妥的大佬级别，他不禁质问他们是不是在给面子谁？难道是董小姐的父母还是另有其人？我只想感叹一句，董小姐虽然只有20几岁，但是她的面子真是够大。这些就是国情了，国情就是这样了，只要你有钱，你有关系，你做错些什么事都可以免责，无需负任何法律责任。中共国这种文化似有向海外蔓延的趋势，最近澳洲杨兰兰事件就看到这个苗头， 但是事件现在只是一个开始，大家姑且放长眼睇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头先啱啱讲到，有权有钱就可以放纵，可以放任，做乜都得。似乎所谓嘅法律刑责系唔关佢哋事嘅。就以澳洲嘅杨兰兰事件，澳洲法院而家都替佢保密。杨兰兰同习近平到底系咪有啲乜嘢关系？针对发生喺澳洲嘅车祸主角杨兰兰，中国国内称佢系台湾正红集团嘅千金，但系权威辟谣，查无此人。仲有一个讲法，就系话佢嚟自习近平都忌惮嘅两大家族。咁样佢同习近平到底系乜嘢关系？点解中共而家要拼命同佢洗地？中共对澳洲首次购买苹果和对铁矿公司20亿元的贷款又是什么一回事？时事评论员秦鹏就在他的节目里面做出如下的分析。法院辟谣引来更多的疑问，外媒质问为什么中国社媒这么愤怒，估计开始也都没人想得到在7月27日澳洲的一场车祸会好似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儿子令谷的车祸咁样，变成牵动中共最高政治布局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令计划动用了中央警卫局封锁现场，亦都引来致命的政治打击。而在现在发生在悉尼的这场车祸，亦都好似一阵狂风，将中国几亿网民卷咗入去。无数人喺新华社、北京市政府、中央电视台等影片之下嘲笑同埋起哄。比如话，普通人家嘅孩子被控进入影院睇南京照相馆，天龙人就喺澳洲住豪宅坐劳斯莱斯，或者嘲笑九月一日开始的全民社保原来是被习兰兰捞钱的。还有人说幸亏兰兰身上没有撞坏什么零件，如果不是大家还要被他凑零件。甚至有中共和澳洲签署苹果销售的协定，银行贷款亦都被无数网民视为赵家人希望借此掩盖真相。可以说这一波舆论的冲击粉碎了中宣部精心策划的九三大阅兵之前的仇日电影联播，亦都粉碎了北大河会议期间中共极力粉饰的歌舞升平。这个是中共宣传的一次滑铁卢。这场车祸亦都成功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比如每日邮报亦都加入讨论，质疑为什么中国社交媒体对杨兰兰事件如此愤怒。每日邮报和英国 BBC 记者还专门向受理案件的澳洲新南威尔斯州法院求证网络传言的真实性，结果法院的回复又引发了另一场的争议。新州法院强调保释条件仅是包括交出护照、宵禁和禁止驾驶，冇任何金钱要求，并称佢嘅缴纳7000万元澳币嘅天价保释金，账户里边有2700亿澳元，折合1.35万亿元人民币嘅存款。呢啲传闻可能系极其唔准确，但系呢度并冇平息到舆论，因为按英美嘅法律体系，为咗防止当事人保释期间逃跑， 会查询他们的存款和资产情况。澳洲法院应该了解很多为什么如此含糊地辟谣，是不是澳洲官方给了什么特别禁制令。在澳洲法律授权的例外梗是包括儿童案件、性犯罪、国家安全、保护关键证人和重大卧底案件、心理健康或者家庭暴力私隐等等。杨兰兰显然不是符合儿童案件、性犯罪、保护关键证人、重大卧底案件和心理健康或家庭暴力私隐这些条件，剩下来的似乎只有国家安全一项。这个是什么一回事呢？澳洲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他的住房价值近2000万澳元，但是澳洲媒体的报道，房子和两辆劳斯莱斯都没有注册在他名下。这样澳洲法院为什么对杨兰兰的保释并未设立任何金钱条件呢？他们在哪里来的信心？他会不会趁机潜逃呢？法院的辟谣引来更多的疑问。澳洲的朋友还说，这么富有的华人家族在澳洲大约有几百家，其中一半是来自香港，另一半来自大陆。他识得有朋友和杨兰兰屋企有生意。当然我问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他到底是不是红色的后代？朋友说这些并不重要。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依我看来他亦都是回答了啦。符合红色权贵后代典型的特征，低调奢华，来自诸多的教训。我们盘点一下杨兰兰事件，就会发现她不似普通的富豪子女，更加似是来自红色权贵家族。首先她的低调生活，没有社交媒体，没有公开记录，符合了中共精英子女的保护策略。比如习近平女儿习明泽的身份就高度保密，甚至用假名就读哈佛，甚至直到今日都没有一张照片可以确定是习明泽本人。他们的低调不单单是因为他们的资产来源有问题，还是因为他们经常需要来回中国大陆，不希望自己在海外的高调被国内的家族带来麻烦。因为中共法律里面有一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虽然这一条对红色家族基本是无效，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低调亦都因为有很多的教训，比如中共前常委曾庆红的儿子曾伟依靠巧取豪夺国有资产发家，著名媒体人胡舒立当年就因为质问谁的老能而遭到打击报复，离开老东家创立了财新网。在2007年曾伟夫妇移民澳洲，在2008年在悉尼花费了3240万澳元购买了一座面积1100平方米的百年豪宅。本来这个亦都是没有人注意到的，但是没有想到当他准备将这座豪宅原地推倒，再花500万澳元重新建造一座的时候，轰动了澳洲。于是全世界都知道中共前国家副主席原来有这么多钱的，由此引来一场中南海的风波。曾庆红被迫私下做了检讨，所以有前车之鉴。后来红色家族再出国或者买资产，用的是假名或者公司又或者基金，就不奇怪了。相比之下，中国普通富二代就远远没有这么多的顾虑。网上一度被传的杨兰兰本人的一张照片，实际上是来自同样住在悉尼的一个富家女，她在 TikTok 度经常炫耀自己购买的奢侈品。海外的普通富豪子女需要社交保住和提升家族地位，所以即使是低调亦都往往会保留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这些英文社交媒体的账号，以便和同学朋友交往。但是好像杨兰兰这些这样的什么都没有， 是极少的。不过这些一点都不奇怪，红色家族生意大多来自权力，不靠普通的拉关系。运熟链来自澳洲的网民 Jonathan 透露，杨兰兰家里面是做买卖铁矿石配额的。后来警察找到了 Jonathan， 他被迫将他的文章删除。但是请大家注意，警察没有说他造谣。其次，杨兰兰的碟字兰兰亦都是很多中共权贵后代的标志，比如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万里的孙女万宝宝等。这些习惯被解读为可爱低调，但是彰显了他们的地位。第三，杨兰兰出事之后沉着冷静，亦都不是一般富豪孩子可以比得上的。比如车祸之后他离开了现场，一分钟之后返回来现场。后来他拒绝了配合警方检测是不是有喝过酒，显然他得到了熟悉澳洲法律人士的指点，一般家族不会有这方面的资源。还有杨兰兰唯一露出正面的一次，是被记者在警察局门口埋伏突袭的，但是他很快就挡住了自己块面。这种熟练的程度，以及遇到大事不惊慌不哭不闹，这些如果不是多年经过屋企的教训，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另一个奇怪的地方是中共党媒大外宣和五毛亦都纷纷加入了对杨兰兰身份的洗地，但是无意中露出了很多破绽。中共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洗地逻辑是，7000万澳元保释金很明显就是将官李大，是中共前上将李继内的外甥女李凡妮在美国买凶杀人案的保释金额。既然是这个造假，这样杨兰兰的巨额资产就是更加假的了。不过老胡的身份大家都注意到，他是政局级的官员，一般事件不需要动用到老胡，所以有网民嘲讽说，一直在这里等着老胡，老胡如果不领，就说明了杨兰兰只是有钱没有背景，但是老胡出来领，说明了有钱有背景，现在不单只是领，还领得口水四钱，说明了背景巨大，钱太多。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洗地的另一个方向是有板有眼的话，杨兰兰的父亲杨正雄是台湾正雄集团的掌舵者，母亲林淑慧就是正雄文教基金会的行政总裁。这个故事并没有到此为止，还会继续讲。正雄集团在台湾并非声名远扬的正面企业，而是深陷涉及黑金黑政的传闻。负面事件前身，在2015年杨正雄通过了虚报建材价格，非法套利高达 2.4 亿台币，为了确保专案顺利通过，还向当时的台北市议员赖素如行贿了800万台币。大家都看到没有，说明有鼻子有眼睛的看起来就好像真的，但是用力过猛反而露出了马脚。在8月12日，前日本产经新闻台湾负责人著名媒体人此坂明夫就在他的脸书上高直接指出这个是造假，实际的杨兰兰是中共权贵的家人。他说，对台湾社会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这篇写的煞有介事的文章有太多同事实不符的地方， 比如文章话，杨兰兰嘅父亲喺2015年台北市眷村改造时，向前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赖素如行贿，但系实际上赖素如喺2014年底就已经落选。佢仲提到2022年嘅台南市长选举，佢父亲赖清德阵营提供政策咨询费，但系实际上赖清德当时已经是副总统，并没有参加2022年的台南市长选举。此版明夫仲说，此外我在台湾网上亦都没有查到正红集团或者正红文教基金会。最有名的杨正红是一位前桌球选手，杨兰兰应该是中国权贵的家人，将他讲成台湾人，并顺便抹黑一下民进党，是巧妙的移花接木，亦都是认知作战的一种手法。这样这种造谣是粉红网民信口开河，还是是有关方面受益的呢？我想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既然越来越多的指向都是红色权贵家族，这样他是谁家的孩子呢？现在的网络有几样讲法，一种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重孙女，但是著名的媒体人石山就透露，他和杨家有个关系，杨家在江泽民时代就已经被边缘化，不可能会有这么多钱。另一种讲法就是上将杨德志的后代，这个看起上来也都是有问题，因为杨家兄弟亦都曾经因为得罪了江泽民，早就被整肃。还有一个讲法是陈云后代，但是年龄对不上号。杨兰兰的保镖还似乎是来自北京武警特勤支队，被视为是高层的保镖。此外，8月12日，海外网站人民报引述自媒体有料爆料说，杨兰兰是红四代，但是并非中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后代。他家族势力庞大雄厚，连习近平亦都不敢惹，要让他三分。而他透露出来的消息让网民对号入座，杨成武曾孙女、外祖父秦基伟、祖父杨东明、空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奶奶是秦基伟的女儿秦远光，杨成武是福建长汀人，两大背景家族应该是秦基伟和项南或者陈光毅。秦的第二仔曾经做过石家庄27军军长，项南和陈光毅做过福建贾庆林的前任书记。亦都有人说杨兰兰是习近平的侄女或者私生女，证据之一是将杨兰兰与齐心对比，认为好似。而习近平的第二家姐齐安安在澳洲的国籍，经常住在墨尔本，而姐夫吴龙北京新油通和深圳大唐移动通讯的实际控制人。齐安安一家长期做中澳贸易，是习家子女之中最低调的一个。秦鹏说，对此我无法验证，对网民讲的事发之后中共突然开放了澳洲苹果进口，我个人有啲唔同睇法。喺8月5日，中共海关发布咗公告，确实宣布即日起允许符合相关要求嘅澳洲鲜果食苹果进口。但系我注意到喺今年7月18日，大纪元就报道过话呢项进口协议喺今年4月已经确认，但系一直留到7月份中旬，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访华嘅时候，先至正式签署。而伴随住澳洲总理的访华人员之中，还有这次刚刚获得中国银行集团20亿美元贷款的澳洲铁矿公司 Fortescue 的 CEO。 不过这笔贷款是当时就确定了的了，定是最近突然落实的呢？秦鹏说，我目前没有看到具体的消息，所以也都无法确定是不是跟杨兰兰相关。不过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样只妖又在哪里呢？最近发生的三大事件对习近平都是坏事，一个是江油事件，人民抗议中共官员漠视弱势群体，事件变成了全国性的大事。 第二个就是习近平的亲信，中央外联部部长刘建超被传出落马。第三就是杨澜澜事件，亦都至少暴露出习近平统治十三年，官员贪腐，红色家族大发横财，并没有得到解决。然而杨澜澜事件之中，大量的消息还是将矛头对准了习近平。诡异的是，爆料人有料分析说，江油事件对习近平阵营造成很大的冲击，所以习近平派系想利用杨澜澜事件抵消一下他的热度。但是我觉得这个讲法站不住脚，因为杨澜澜事件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冲击并不落后于江油事件，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况且这几个事件发生之后，网络都很快地传播，似乎没有受到压制，等事件充分发酵之后才大规模删帖或者压制评论。这个分明就是有人故意对习近平不利，甚至关于刘建超落马的一大传言之中，还是因为刘建超向美国特朗普透露了习近平失势的消息，所以特朗普才延迟对中国贸易协议的签署。大家亦都看得到，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呢？三件大事看起上来都跟北戴河有关，剑指习近平。现在网络关于北戴河会议的消息不断，比如旅居欧洲的法律学者杜文先生披露消息说，这次北戴河会议上高，中共高层敲定了一两个接班人，分别是丁薛祥、陈古灵，他们将分别担任总书记和总理的职位。网络还有其他的名单，比如有人传温家宝等元老推举前常委、副总理汪洋接任书记、胡春华接任总理，并获得了现任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的肯手。不管是哪一种，对希望当终生主席的习近平来讲都不是个好消息。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在九三大阅兵的前后，中国大事件不会停止，很多亦都一定会继续指向中南海。作恶多端的中共现在到了饮凉水都牙痛的地步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美国国务院日前发布了2024年度人权报告，当中关于香港的篇幅全长22页。报告指香港的人权状况在过去一年显著恶化，因为中共和港府与北京进一步削弱香港自治及政治自由，几乎未采取有效的措施追究违反人权的官员。报告亦批评当局任意逮捕和拘留、跨境打压海外的香港人，严重限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人口贩运以及打压工会自主权和劳工权益。报告指港区国安法及根据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被用于起诉和平表达政治意见的个人，限制市民公开批评政府的自由，并由有关的言论定性为煽动。其中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明确将某些定义模糊的言论定为犯罪，将煽动罪的最高刑罚从两年监禁提高到七年。去年九月，男子朱启邦因穿着印有光时口号的 T 恤而被判入狱14个月。另外，去年五月，警方国安处 拘捕八人，当中包括正被还押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他的母亲。这个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立法之后首批拘捕行动。港府指控他们利用即将到来的敏感日期发布煽动贴文，学术和文化界的言论自由亦都受到限制，所有学校都需限制校园内的政治言论和活动，并需定期提交国家安全教育的报告。学者因为研究或者政治立场遭到北京控制媒体的骚扰，港府亦都根据学者的政治倾向而作出了学术任命。公共图书馆、学校和大学为了遵守国安法而自行审查他们的馆藏，并举例港大要求借阅时特别收藏部材料前需要先申报，其中包含六四相关的资料。去年七月，香港的书展亦因为收到投诉，要求书商下架至少八本敏感的书籍。香港的新闻自由同样受到严重的冲击。报告引述香港记者协会去年八月公布的一项调查，新闻从业员对新闻自由的评分下降至25分，超过 92% 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将进一步损害新闻自由。报告又引述无国界记者指，截至2024年4月，香港至少10名记者仍然被拘留。报告亦提及去年八月的立场新闻案，立场新闻的前总编辑钟佩权和署任总编辑林少彤被判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是香港主权移交后首宗涉及传媒的煽动案件。报告亦都批评香港的任意拘捕和长期拘留问题，并引述独立网媒的数字，指截至去年八月，与国家安全或煽动罪相关的案件涉及136人和5间公司，其中有104人被拒保释，部分人在审判之前已被还押超过3年。独立工会亦都遭到打压。报告指出，在2021年至2023年间，有218个工会被迫解散，远高于2018年至2020年的11个。在跨国镇压方面，2023年和2024年，香港对19名境外香港人发出了通缉令，并悬红100万港币。在2024年6月，包括罗冠聪在内的6人被撤销了护照。报告亦都提到，在2024年5月，英国警方逮捕了3名嫌疑人，包括一名退休的香港警司，他被指控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在海外收集情报。咁呢份美国国务院嘅2024年度人权报告只係提到2024年里面涉及人权嘅部分，而2024年以后就会喺出年继续出版。相信喺2025年大家睇得到嘅香港人权每况愈下嘅情况并冇得到改善，反而係每况愈下。而喺今年2025年啊，香港特区政府不但没有对人权作出改善，反而加大了力度在跨境镇压方面，特别是在7月以后，香港国安公署悬红100万元通缉包括袁工仪在内的4名参与筹划香港议会的人士，另外还有15名有份参与成立香港议会的香港市民，当中包括了10名新当选香港议会议员的离散海外的香港人，和5名其他的外国人士，甚至海外的外国人，其中包括龚小霞、冯松义和吴文恩，他们都已经是早已入籍外国的外国公民，因此亦都招来世界各国的谴责。除了美国 仲有五眼联盟的其中四个国家以及 G7 集团国，所以香港政府在侵犯人权方面今年是做得格外出格、格外出色，并且扬威国际。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